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常说啊，人世间的情和爱都有很多种，其中最温馨最长久的是亲情，最无私最伟大的是母爱。可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在动物界，母爱依然存在，而且也会非常的强大和震撼。接下来就请天路客中心为您讲述一个发生在一头老牛身上的非同寻常的故事。
请听故事，一头老牛的惊人之举。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格的限定为三斤，这还得靠驻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饮牲口，全都依赖这三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极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识别力迅速地冲上公路，军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五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锁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这样倔强。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急的甚至点火驱赶，可老牛不为所动。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扬起长鞭，狠狠地抽打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牛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嚎叫和这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一旁的运水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整好三斤，放在牛的面前。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嚎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远处的沙丘背后跑来了一头小牛，受伤的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了母子眼中的泪水。没等主人吆喝，在一片寂静无语中，他们掉转头慢慢往回走。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爱孕育着这世界最温馨最纯洁的感情，爱融化在我们心中，洒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正因为它向我们描绘的是一种永不退让的爱。
造物主真是奇妙，除人类之外，他所创造的动物界也有如此真实深切的情感。难怪历史上有好多的文学家会用拟人的手法借描写动物世界来表达人类社会的爱恨情仇。在他们当中，19世纪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了，他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读过安徒生童话吧，相信人鱼公主、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等都还生动鲜活地存在我们大家的记忆里。其实啊，安徒生他的一生就像一个神奇的童话故事。今天呢，我们的天路客 CC 就会为您讲述一个也许您还不了解的安徒生与他的童话故事。
你所不知道的安徒生童话，作者歌山，文章选自境界。一天，我翻阅一个熟悉的女作家写的书，她在一篇文章里说，安徒生童话是她一生的最爱。从小时候到结婚后，安徒生童话一直都放在床头，无论去哪里，随身带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安徒生童话。这样的介绍让我有些好奇，很想知道这位为成年人写作的名作家为何如此钟情于一本给儿童看的童话书。于是我就去买了一本国内最权威的一本，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虽然我知道安徒生是闻名世界的丹麦童话作家，我也像全世界其他的孩子一样，在成长中听过《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海的女儿》这些童话故事，但我却是第一次看这些童话的完整原文。我随手翻到了那篇《海的女儿》，震惊不已。长久以来，我听到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海底人鱼爱上人间王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但看完完整的故事以后，我发现并非如此。我过去看的都是改编缩减版的爱情故事，并不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内容其实是这样的。小人鱼是海王王后六个可爱美丽的公主中最小的一个，他在海底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拥有比海底其他人鱼都优美的嗓音，他最大的快乐是听老祖母讲人类世界的故事。小人鱼在15岁第一次浮出水面时，救了一个在海上遇难的王子，他因此爱上了人间生活，渴望拥有人类的爱情，也渴望拥有人类不朽的灵魂。但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并且灵魂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灵魂依然继续活着。他伸向晴朗的天空，一直伸到那些耀眼的星星上。小人鱼因此希望自己能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而不希望自己死去。而如何才能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
小人鱼的祖母告诉他，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亲的人时，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都放在你身上时，只有当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时，他的灵魂才会转到你的身上去，你才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对拥有不朽灵魂的人类生活的向往，让小人鱼渴望王子能爱上他，使他能得到人类的爱情，好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为了让王子爱上他，以永远失去自己优美的声音为代价，他喝下了巫婆给他的能化成人身的魔药水。虽然他有了人的身体，来到了王子的身边，但因他不会说话，没法和王子沟通。王子永远都不知道是小人鱼救了当年遇难的他。他当然没有爱上这个哑巴姑娘，他爱上的是另一个人类的女子。最终，忍受痛苦牺牲余生的小人鱼没得到王子的爱情，但他因拥有了人类的身体，也拥有了人类的爱。这爱是他的爱升华到了祝福别人的地步。他没有听从姐姐们的劝告，刺死王子而让自己重返余生。他把刀子扔进了海中，情愿舍己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让自己变成泡沫。结果奇妙的是，他没有像巫婆说的变成泡沫消失，而是升到了一个精灵的世界来帮助人类，以期待在300年后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享受人类永恒的幸福。这个童话故事深深触动我的内心，这并非一个肤浅的哄孩子的简单故事。安徒生以这故事告诉世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最高贵的动物，只有人类拥有不朽的灵魂，而动物和其他生物都没有灵魂。人类的灵魂是上帝起初造人时就赋予人类的，肉身死亡后，灵魂最终将上升到上帝的天堂国度里去。小人鱼渴望的不仅仅是得到人类的爱情，他最渴望的其实是想要和人类一样拥有不死的灵魂。这才是作者安徒生创作这篇童话的初衷。看完小人鱼的故事后，我被吸引看完了其他童话，惊奇地发现安徒生的大多数童话原来是写给大人看的。他以童话故事的方式引导和帮助人们来寻求上帝，依靠上帝，以期在人间过上美好的生活。在这些童话里，几乎没有男孩子喜欢的那些奇幻场景，也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公主嫁给王子后过着幸福生活的美好结局，更多的场景却是人类生活的最真实的大自然的不同角落。故事最后的人物结局都是走向死亡而安息在上帝的国度。对上帝赋予人类不朽灵魂的认识，对死亡以后天堂世界的美好向往，让人类可以胜过苦难，胜过死亡。爱是可以引导人类在人世间过上胜过苦难，胜过死亡的美好生活的唯一途径。这是安徒生在他大多数的童话里要告诉我们的生活真理。拇指姑娘中，拇指姑娘对受伤燕子怜惜的关爱，小益达的花，小益达对死去的花难以割舍的真爱， 坚定的锡兵，锡兵对纸舞女坚定的爱情，白雪皇后小男孩对小女孩无私的友爱，园丁与主人，园丁对自己主人儿子般的亲爱。上帝对人类无法测度的奇妙大爱是最让人惊叹的，他总是怜悯那些虽出身贫穷却不自暴自弃、积极上进的孩子。在幸运的比尔和守门人的儿子中，上帝让出身卑微的小男孩通过自己的努力胜过苦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上帝也用他的威严管教那些不敬畏他而自大的孩子。红鞋里，那个不敬畏上帝而要穿红鞋去教堂的女孩，再也脱不下那双红鞋了。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因为怕弄脏自己的鞋子而踩着面包走的傲慢女孩，自大的生命在堕落前消失了。上帝还会用他的智慧安慰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母亲的故事里，他借着死神的口安慰那想要找回儿子生命的母亲。生命的提早死亡未必是一件不幸之事，而有可能是避免未来遭遇更多不幸的幸事。这母亲明白了上帝的智慧后，就不再伤心，而是双膝跪下向上帝祷告：上帝呀，你的做法总是最好的。在这一个个的故事里，可以不断地看见上帝真实地参与了人类的生活，他主宰着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在那篇取材于圣经伊甸园故事的《天国的花园》里，上帝指明了人类犯罪的事实，也告诉了人类如何获得拯救，如何才能过上他原来就为人类安排好的美好生活。在他几乎三分之二的童话里，安徒生借着故事里的人物表达了对上帝的赞美，在多篇童话中提到了圣经，也提到了信仰者最喜欢唱的赞美诗。《冰雪皇后》里的那首旧童谣：玫瑰花开，玫瑰花谢，基督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见面。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那句美丽的诗歌，他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从十字架上基督的血里开出的一朵玫瑰花，这朵世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永远不会死亡。这是对十字架上基督为众人赎罪而牺牲的爱之赞歌。其实上帝才是安徒生童话背后那位真正的主角，他连续贫穷扶助弱小，惩戒恶者褒赏善者，他是自大的降卑，是谦卑的高升，他升至高天，下至深渊，他掌管云雾，也体贴虫鸟，他使愚人通达，使智慧人有能力。上帝不仅主宰着人类的生活，也掌管着大自然中一切被造物。看完每一个故事，仿佛看完了上帝亲手绘制的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西班牙南部吉特岛四周环绕的高高的沙丘，夕阳下能够听到优美钟声的狭窄小巷，冬日里闪着柔和火光的温暖火炉，瑞士小山城里凝结了几个世纪的亮晶晶的壮观的冰川， 生长着大片大片冷杉和山毛榉的欧洲大森林，屋旁长满了白荆棘和牵牛花的小农舍，宽广而深情的印度恒河，生长在墙上的裂缝中的野生无花果，在屋顶上筑巢的鹳，在沙漠边缘的盐沼池，在丹麦东部的有着红墙城堡的海湾，坐落在漆黑的树林深处的女修道院。每一个童话故事都发生在这样一个个美丽而奇妙、广袤而丰富的大自然的真实角落里。安徒生用一颗诗人的心灵来感受大自然，通过对大自然深入而细致的描写，最终想把阅读者的心灵带到那位他所认识并且敬仰的造物主上帝面前。借着他的童话《全家人说的话》，他说，生活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这个童话世界，并且他给我们的童话是永不会消失的。如此清楚的，他的童话不只是写给儿童看，也是写给大人看的。我终于明白那位女作家为什么一生都如此钟爱安徒生童话。这样一位伟大的讲故事者，为何在他的故事里要竭力引导人们来认识上帝？他所认识和敬畏的这位上帝与他的一生有什么关系？如果不了解安徒生的一生，也许世人永远无法准确阐释他的童话。在安徒生自传的首段，他就告诉读者，我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好曲折的故事。我一生的历史将向世界表明，我有一个亲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完成美好的心愿。14岁时，这个贫穷孤苦无依的孩子第一次从家乡欧登塞走向外面的世界。他先跪下祷告，恳求上帝正确的帮助和引导他。后来他确实得到了。初到哥本哈根求生的艰难时期，他遇见了很多出身高贵、心底善良、愿意帮助他的贵族朋友，甚至有人资助他上了大学。他说，上帝总是在我们困难时就给我们以帮助，我有一个福星，就是上帝。他最初是以写诗歌而走上丹麦文坛的。在任何一个时代，诗歌不能养活写诗歌者，而幸运的安徒生在上层社会那些有爱心的朋友帮助下，多次获得国王的非公职津贴赞助，这让贫穷的他不用为生计奔波，而有机会去游历欧洲、小亚细亚、非洲等地。通过对各国优美风景的欣赏，使他对上帝充满爱心的创造发出惊叹。他在土耳其游历时说，我确实感到踏上这区域时发自内心的一片虔诚，就像我进欧登塞古老的圣克鲁教堂时那一片虔诚一样。我想起这个世界上牺牲的基督。亚洲沿海一些国家向我布道，也许比任何教堂的说教更令我难忘。当他第三次到罗马旅行时，看到那些美丽的景色，他激动地写道，我着实感到幸福和快乐， 上帝赐予我的比其他许多人赐予我的不知要多多少，而且比他赐予其他人的也不知要多多少。我甚至在我感到莫大幸福的时刻，如同感受到最深的忧伤一样。我觉得唯一可信赖的只有上帝。我对上帝的第一印象就是崇拜。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字眼形容。大半生的旅行生活成就了一篇篇美丽的童话，这些童话大多是他在各国旅行途中写成，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童话里常弥漫着一种人类对自然深厚的爱。上帝使这个谦卑依靠他的贫穷者升高，赋予了他无比高贵的诗人才华，也让他的美丽童话深受全世界人的喜欢，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对上帝的信靠培养了他在贫困中仰望上帝，在富足中赞美上帝的感恩、信任、喜乐的美好信仰品格，也实现了上帝在他身上的美好心愿。借着他的童话，让人类看见上帝是人类以及大自然一切的主宰，人类当敬畏依靠上帝来过世间的生活。他的一生就像一个神奇的童话故事，被上帝引领经历了奇妙的幻境。就如他在法国南部旅行时所悟到的，我整个一生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结果都是美好的。他好像是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地点进发，我在掌舵，我已选择好我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着风暴和海洋，他可以指引不同的方向，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对我都是美好的。这种信仰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并使我快活。安徒生将他蒙祝福的一生谦卑地归功于上帝。他在自传的末尾说，我一生到目前为止的经历，如今像一幅浓艳美丽的油画展现在我面前，激励着我的信仰，甚至使我坚信好事从不幸中诞生，幸福从痛苦中产生。当我们朝着上帝前进时，辛酸与痛苦在消失，留下的是一片美景，人们把它看作阴暗的天空里的彩虹。我一生的历史将是我的全部作品的最好注解。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赞美上帝的祷告。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